元月，裴敬宪、卢官、封素、邢臧、裴伯茂、邢新、温子生。文章的作用由来已久，自从古代圣贤的著作、哲人的典籍，无不统摄道理而成篇章，蕴含气韵而显示风格，其流派广泛多变，并非一成不变，文采与志识相互推移，随着时代而变化。淳于髡离开齐国，有雕龙的美称，屈原被放逐楚国，写下离骚这样的佳作。西汉时期，司马相如和杨雄为首要人物。东汉时期，班固和张衡是杰出代表。曹植确实是魏代的英才，陆机则是晋朝的俊秀，虽然同时并列，却各自分途争雄。永嘉之乱以后，天下分裂，夷狄交相侵扰，文章创作凋零衰败。昭成帝太祖时期，向南收取燕赵之地，网罗才俊之士。等到高祖在位，锐意于文学，大致与汉武帝相抗衡，超越曹丕，气韵高华艳丽，才思辞藻独树一帜，士大夫们仰慕追随，都向往新的文风。肃宗即位以后，文雅之风大为兴盛，求学的人多如牛毛，但成功者却如菱角。孔子说人才难得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元月，字景腾，陈俊仁，是尚书袁帆的弟弟。他博学多才，性格不矫揉造作，交友真诚。袁帆常对人说，元月可称得上是我们家的千里马。出任司空行参军，历任尚书都兵郎中，加授员外散骑常侍。将要建立明堂时，元月上奏议论，当时人都称赞他学识渊博。如如主阿那环战败逃亡来投奔，朝廷可怜他，送他回国。此后阿那环每次派遣使者朝贡，言辞一指都很不礼貌。元月以朝臣身份写信给阿那环，陈述祸福，文辞非常优美。后来升任军旗将军、太傅，亲和王元义的文学侍从，深得元义喜爱赏识。元义的文书表奏大多出自元月之手。去世后追赠冠军将军、吏部郎中，他所撰写的文集流传于世。没有儿子，兄长袁帆将儿子袁玉修过继给他。袁玉修字叔德，七岁时父亲去世，居丧礼数如同成年人。九岁时被州府征召为主簿，性格深沉，有鉴别能力，清廉安静，寡欲少求，与人无争。一副尚书崔修非常赏识他。十八岁时兼任本州中正，又兼尚书度支郎中。北齐受禅后，任太子庶子，以本官代理柏林太守。裴敬宪，字孝愚，河东闻喜人，是益州刺史裴宣的第二个儿子。年少时就有志向操守，学问广博，才思清雅，抚育教导弟弟们专心以读书为业。淡泊荣华利禄，风度气质俊逸高远，郡里征召他为公曹，他不去就任，各府的征召任命他都先让给弟弟，世人赞叹他的美德。司州牧高阳王元雍推举他为秀才，考试对策名列前茅，任太学博士。性格平和文雅，从未对别人有过失礼的神色，擅长隶书和草书，通晓音律五言诗，在当时独善盛场，名声很大，后辈都尊崇仰慕他。中山将要赴任时，朝中贤士在河梁送别，赋诗话别，都认为裴敬宪的诗最好。他的文章虽不风扇飘逸，但有清丽之美。年少时患有气喘病，33岁去世，人们都很痛惜他。裴敬宪世代在家乡行仁义。孝昌年间，蜀贼陈双翅所过之处残暴无道，但到了裴敬宪的住宅，他们就互相约束，不得焚烧。他被人们敬畏到如此地步。永兴三年，追赠中书侍郎，谥号文。卢官，字伯举，范阳涿人。年少好学，有杰出才华，被推举为秀才，考试对策甲等，任太学博士，著作左郎。与太常少卿李神俊、光禄大夫王颂等人在尚书上省制定朝仪，受任尚书仪曹郎中。孝昌元年去世。封素，字元雍，渤海人，是尚书封回的侄子。早年有文才，博涉经史，太傅崔光见到他便很赏识，任太学博士，修撰起居注，兼廷尉监，作还原赋，辞藻很美。 正光年间，京兆王西征，引荐他为大行台郎中，委任他处理文书。回来后，受任尚书左中兵郎中，去世。封素性格恭敬节俭，不随便交游，只与崔立及其堂兄崔洪特别亲近友好。他所撰写的文章大多散失，留存的有十多卷。行臧，字子良，河间人，是光禄少卿行求的长孙。幼年丧父，早年树立了节操志向，博学有文思。21岁时，神龟年间被推举为秀才，回答五道策问，考中上等，任太学博士。正光年间，商议建立明堂，行臧赞同裴伟一事之意。事情虽未实行，但当时人认为他道理广博，出任本州中从事，很为乡里人心所归附。永安初年，征召为金部郎中，因并未赴任，转任东牟太守。当时天下多事，在职官员很少能清廉自守，唯独行臧清廉谨慎守法，官吏百姓爱戴他。陇西李延时是庄帝的舅舅，以太傅身份出京任青州刺史，起奏行臧为属官，兼任乐安内史，有仁政。后来任濮阳太守，不久加授安东将军。行臧和善文雅，诚信厚道，有长者风范，被当时人爱戴尊敬。他为特进真称撰写行状，世人称赞其精工。与裴敬宪、卢官兄弟都有交情，曾一起读回文集，唯独行臧先通读。他收集古今文章，并叙述作者氏族，名为文谱，未完成，病逝，当时贤士都哀悼惋惜他。他的文章共百余篇，追赠镇北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谥号文。儿子行术有学问见识。裴伯茂，河东人，是司空中郎裴叔义的第二个儿子。年少时有风度声望，博览群书，文辞富丽。初任奉朝请大将军，京兆王元济西征，引荐他为凯曹参军。南征将属陈霜赤时，任行台长孙承业的行台郎中。长孙承业回京师，留裴伯茂继续主持行台事务。因平定薛凤贤等人，封赏平阳伯。两次升迁后，任散骑常侍，主管起居住。太昌初年，任中书侍郎。永熙年间，初帝的侄子广平王元赞广泛选拔宾客幕僚，以裴伯茂为文学侍从，后来加授中军大将军。裴伯茂喜欢饮酒，颇为疏懒傲慢，很久未升官，曾作《豁情赋》，其序言大致说：我调养失和，服药缺少方法，从春天到夏天，三种疾病接连缠身。虽然同军的上品药物有时见效，但草木的本性实在萦绕胸怀，所以在探究庄子的学说，体会其物之理，物我两忘，是非君气，这种人的通达是我所施法的，因此作这篇赋，借以寄托豁达之情，寄寓于歌谣。天平初年迁都邺城，又作迁都赋，文章多不载录。天平二年，因宫内宴会，裴伯茂怠慢侮辱殿中尚书张武王袁景哲，袁景哲于是上奏说裴伯茂离开自己的行列，与监官同行，用犁击打案几，弄脏旁边人的官服，在宫禁之内让人提衣。皇帝下诏交付有关部门处理，最终竟未获罪。裴伯茂原先过继给伯父裴仲圭，与兄长裴景荣分居。裴景荣贫困，裴伯茂毫不救济，几乎如同路人，世人因此贬低他。去世时39岁，知己故旧叹息惋惜。裴伯茂晚年狂饮不止，甚至伤害身体，多有过失。去世前几天，忽然说我得到密信，将要被逮捕，于是与妻子乘车向西逃避。后来因回头指着墙壁说有人追捕他，妻子才知道他病了。去世后葬在自家园中，有人常景、李浑、王元景、卢元明、魏继景、李谦等十余人到墓旁设酒祭奠，哀哭流泪，每饮一杯就祭奠一次，说裴中书魂魄若有灵，应知道我们在此，于是各赋诗一首。李谦因魏收也是其友人，将诗寄给魏收看。魏收当时在晋阳，便合作一篇论述裴伯茂，其中十字是临风享玄度，对酒思公荣。当事人认为裴伯茂性格傲慢，说魏收的诗很符合事实。追赠散骑常侍、魏将军、度支尚书、雍州刺史，再赠吏部尚书，谥号文。 裴伯茂曾撰《晋书》未能完成。没有儿子，兄长裴景荣将第二个儿子裴孝才过继给他。邢欣，字字明，河间人，是尚书邢鸾的弟弟邢伟的儿子。幼年丧父，被祖母李氏疼爱。好学，早年就有才情。萧宝寅以车骑大将军开府讨伐关中，任邢欣为东阁祭酒，委任他掌管文书。在军中出任汤寇将军，多次升迁至太尉记事参军。吏部尚书李神俊上奏邢欣修撰起居注。太昌初年，任中书侍郎，加平东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当时有人说他冒领官阶，被中尉弹劾免官，于是做庶公赋。不久受诏与秘书监长景共同主持礼仪制度。初帝举行试殿礼时，邢欣与教书郎裴伯茂等人共同撰写《录议》。永熙末年，邢欣入朝任侍读，与温子升、魏收共同掌管文诏。迁都邺城后，他回到河间。天平初年，与侍中堂书邢子才、魏继景、魏收一同被征召到都城，不久回乡。后来再次被征召，当时萧衍派兼散骑常侍刘孝仪等来朝贡，诏命邢欣兼正云郎到边境迎接。司徒孙腾引荐他为中郎，不久任通直常侍加中军将军。他既有才情文采，又擅长处理公文。自孝昌以后，天下事务繁多，世人竞相以力干求取显达，文学大为衰落。司周中从事宋游道以公正断案著称，当时与邢欣朝夕斗去。邢欣对他说，世人都知道除了文学之外的事。宋游道面露惭愧之色。兴和年间，以本官充任副使与李相出使萧衍。邢欣爱得罪人，人们称他为牛。这次出使，谈论者称之为牛相斗于江南。齐文襄王代理选官，拟任邢欣为司徒右长史，未及上奏，遇病去世，世人朋友为之悲伤。追赠车骑将军、都官尚书、冀州刺史，谥号文。所著文章自有辑录。温子升，字鹏举，自称太原人，是晋朝大将军温峤的后代，世代居住在江南。祖父温公之是刘义隆的彭城王刘义康的户曹，为避难归附北魏，定居在济阴渊郡，于是成为该郡县人，家境贫寒。父亲温辉任兖州左将军府长史，代理济阴郡事。温子升起初跟从崔灵恩、刘兰学习，勤奋专精，夜以继日，昼夜不倦。长大后博览百家，文章清雅婉转。他做广阳王元渊的剑客，在马方教授奴仆的孩子读书。做侯山祠堂碑文，长景见到后很欣赏，于是到元渊那里致谢。长景说近来见到温生。元渊奇怪地问他，长景说温生是位大才子。元渊从此逐渐了解了他。西平初年，中尉东平王元匡广泛招募文人，以充任御史，同时参加对策的有800余人，温子升与卢仲轩、孙谦等24人名列高等。当时参与选拔的人争相引荐自己，袁匡让温子升应对，大家都理屈词穷而去。孙谦对人说，早晨那些祈祷折乱的人都是被温子升击败的，于是补任御史，当时年仅22岁。台中的文书都出自温子升之手。因扶桑离职，扶满后回任朝廷。后来李神俊代理荆州刺史，引荐他兼任陆氏参军。被征召副省，李神俊上表请求留他，未被批准。吏部郎中李蒋退回表彰不许，说昔日伯鱼不应留任。王郎因此感叹，应该赶快遣送赴任，不要重蹈燕云的过失，于是返回原职。正光末年，广阳王元渊任东北道行台，召温子升为郎中，军国文书都出自其手，于是才名更加显盛。黄门郎徐和接收四方表彰启奏，应答敏捷，但对元渊却独自沉思说，他有温郎中才早可畏。高车败逃，珍宝财物很多，温子升取了40匹绢。等到元渊被葛荣杀害，温子升也被俘虏。葛荣部下的都督和洛心与温子升有旧交，派数十骑秘密送他，得以到达冀州。回京后，李凯握着他的手说，你今日得以幸免，足以让王衍感到惭愧。从此不再有做官的想法，闭门读书，励志不已。 建议初年担任男主客郎中，边休起居住。曾有一天没有值班，上党王袁天穆当时总录尚书事务，准备对他施加杖刑，温子升于是逃走躲藏。袁天穆非常愤怒，上奏请求另派人替代他。庄帝说，当时才子不过几人，怎能因为这样的事就将他罢黜，于是搁置了奏章。等到袁天穆将要征讨行稿，召温子升同行，温子升不敢答应。袁天穆对人说，我想收用他的才能，哪会记恨旧怨，如今他再不来，就只好南逃越地，北奔胡地了。温子升不得已才去见他，加授伏波将军，任行台郎中。袁天穆非常赏识他。袁浩攻入洛阳，袁天穆召来温子升问道，你打算前往京师，还是跟我北渡黄河？温子升回答说，主上因为虎牢失守，导致如此狼狈。袁浩心境进入，人心尚未安定，如今前往讨伐，必定只有征伐而无大战。大王若能收复京师，奉迎大驾，那是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功业。如果放弃这个计划北渡，我私下为大王感到惋惜。袁天穆认为他说的对，却不能采用，派温子升返回洛阳，袁浩任命他为中书舍人。庄帝回宫后，被袁浩任用的人大多被罢免，但温子升再次担任中书舍人。袁天穆常常对温子升说，遗憾没有采用你之前的计策。受职正云郎，仍然兼任舍人。等到庄帝诛杀尔朱荣时，温子升参与了谋划，当时的赦免诏书是温子升写的。尔朱荣入宫时遇到温子升，拿着诏书问是什么文书，温子升神色不变，说是诏书。尔朱荣没有看。尔朱兆攻入洛阳，温子升害怕灾祸，逃走躲藏。永熙年间，任侍读监舍人、镇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升任散骑常侍、中军大将军，后来又兼任本州大中正。萧衍派张高抄写温子升的文章，流传到江南。萧衍称赞他说，曹植、陆机又在北方复生，可惜我们这里的文人正逢百六之厄。杨甲太守傅彪出使吐谷浑，见到该国国王床头有几卷书，竟是温子升的文章。既因王元辉也曾说，江南文人宋有颜延之、谢灵运、梁有沈约、任访，我们的温子升足以压倒颜延之，超越谢灵运，涵盖沈约，吞吐人访。杨尊彦作文德论，认为古今文人都仗势才华而忽略德性，轻薄阴险猜忌，只有邢子才、王元景、温子升文雅有素德。齐文襄王高澄征召温子升为大将军府咨议参军。温子升先前担任中书郎时，常到萧衍的客馆接受国书，自认为不修边幅，对人说，诗章容易写，工整挺拔却难做到。文襄王的管客袁景说，各位应当庆贺，推举温子升之贺词。温子升长久扭捏不安，于是推举陆操。等到袁景、刘思义、荀记等人作乱，文襄王怀疑温子升知道他们的密谋，正让他写作献武王高欢的碑文，完成后就将他饿死在晋阳监狱里，他吃了破旧棉袄里的棉絮而死，尸体被抛弃在路边，家口被没收。太尉长史宋游道收葬了他，又为他收集文章编成35卷。温子升外表恬静，与人无争，言论有准则，不随便褒贬，但内心阴险，在事故发生时喜欢参与其中，因此最终招致祸败。又撰有永安记三卷。没有儿子。使臣曰，古人所看重的名传不朽，大概是因为言论尚存，再加上才名，那么显贵是理所当然的。其余的人有的地位低下人微，身处官位又怎能自我显达，等到他们握有灵蛇之珠，天网尽收，都编入书册，贯通如灵，虽然他们地位可下，生命可杀，但千年之后贵贱便相同了。不是这个道理，谁能做到呢？凡是众多世人，怎能不努力呢？